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聊一聊在高温的夏季里蔬菜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明。大明好，欢迎你。
欢迎到主持人好。
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哦，大明。这夏季的高温，我觉得人要中暑了，蔬菜搞不好也可能会中暑吧，挺难过的。
是啊。
一般来讲，想请您今天看看从不同的角度讲一讲，就是怎么样给蔬菜降温呢、啊、另外这也干的，就是因为一高温这个菜就干得很厉害，然后还有一些各种病也会滋生，几个方面请您一点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好不好？
就是这个刚从欧洲回来嘛，然后出去了十天吧，回来以后然后看到这个菜园简直是一片狼藉。
哇，十天没人照顾啊。
对，虽然是就是有自动滴灌、自动灌溉的情况下，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就说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对，天气太热嘛，比如说看到这个豆角嘛，豆角就是有的就是爬藤嘛，那个藤就是掉下来了、断了，因为太热了嘛。然后那些藤那些线绳有些是塑料的嘛，太热了，然后太阳太强了，然后融化了，掉下来了。对。
都晒到线绳都融化了，这也太夸张了哈。
是啊，因为它那个连接件有些是塑料的嘛，塑料的话它挂在基础上，然后太阳晒到比如说我们有40度吧，现在有40度，然后它实际上温度可能有60度，有可能就软化了，然后就掉下来了。对。
讲到这儿，我顺便问一下大明，在你就是有一些蔬菜需要吊啊或者是绑啊，你觉得什么样的材质的绳是，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哈，是什么样的绳最好？如果考虑成本，有没有性价比比较好的选项？
通常就尼龙绳是比较好吧， nylon 就比较好。
哦，好，并不是那种麻绳是最好是吧？
麻绳就是说它降解的非常快，因为它是有机的嘛，像我说太阳晒、天热，再下雨再一晒、下雨再一晒，基本上几轮它就化了。
其实我还用过一种，就
是很结实的。对，
我想说我用过一种织毛衣的那种毛线绳，应该它不是纯天然的毛线，我想可能晴纶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没想到那毛线绳还挺结实的。
对，主要是一个抗紫外线的那个作用，一个是抗紫外线，一个是抗热，这两个原因。对，有些像线绳会是晒坏，是吧？有些就是像大棚的棚膜，要是温度太高也会晒坏。紫外线强度太大也不好。
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建议给它上一点遮阳网吗？
遮阳网的话就是说 depends 什么蔬菜，对，有些蔬菜的话，而且 depends 什么温度。如果说像是当然湾区通常不会，但是以后可能会，就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以后有很恐怖的达到40度以上的趋势。那像
您说的是今年是吧？
对，我今年的极端高温已经是很恐怖了，以往很少有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对吧？40度以上的高温就是几乎弯曲是不可能，但是地球感觉是在变暖，所以弯曲可能以后温度越来越高。那40度以上高温，那我们这个相当于趋向于就是说，像 Arizona 呀，或者 Phoenix 啊。
没错，沙漠地区了都成了。
对，您这沙漠那边的高度，那样的话，基本上你整园能遮都得遮，能遮都得遮，
否则就都烤焦了哈。
对，基本上，你像那个 Arizona 呀，像菲尼克斯，一个45度，基本上就全挂了，不挂也是留一口气吧，就是说，对，像那些辣椒啊，全都烧伤了，是的。
所以你大概的讲一下，就是哪一种蔬菜会特别需要遮阳呢？
目前看来就是说茄子是比较抗热能力是最强的，然后像辣椒最好遮一下，如果大到40度以上你可以给它遮一下阳。对，
我觉得黄瓜也很容易晒的叶子就蔫掉了。
黄瓜对也是比较娇气一点的，对，黄瓜也可以稍微遮一下。像西瓜好像 OK 的，南瓜没有问题，南瓜什么冬瓜这都比较皮实，玉米也不要紧。对，秋葵不要紧，秋葵喜欢强热的，但秋葵基本上是能够耐40度以上高温的，秋葵那是比较轻松的。对，它是一个特例，它耐极高温。
所以说，就是最好在种植的时候把这些不耐晒的都种在一片儿哈，要遮的话一起遮就比较方便了。
是是，对，就拉网可以一起拉。对，
好。
是。
那么这种拉网就是说你天天都在那挂着，还是说每天看天气哈，今天天气高了太阳大了我就挂起来，然后明天天没那么热我再拿下去，这也太折腾了有点哈。
那现在没办法，你就菜园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菜有的时候也是通灵性的，你管不管它其实你会看到差别很大。对，你不管它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它就开始跟你找麻烦了，对，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每天都管它，它其实是能感知到的。对，虽然这有些迷信嘛，但是就是感觉它是能感知到的，它会就是给你更多的回报。就跟小孩一样，
如果你人不在的话，就好像各种害虫啊各种动物也会跑来光顾哈，也会给你找点事儿。
是的是的，这个对对对，因为有些东西你像我那个梨树吧，现在出去回来一趟基本上梨树就挂了。他那个梨树比如一开始刚出一点病的时候走的时候还好好的，然后呢可能最开始出刚出那个火疫病啊，或者一些真菌感染这病，控制它一下就还能控制住了，但是你出门了10天没控制，是吧？这个虫子啊，这个有些病的话，基本上10天半个月就可以摧毁一个东西，很快的，来势非常凶狠。
那他把叶子都摧毁了的话，这个树还不至于挂掉吧？
Depends， 像有些火疫病的话，它那个真菌已经蔓延到树干上、树皮上，它基本上保不住了，这个树就。
哇，这个火疫病是个什么病？可不可以也请你顺便给大家讲一讲，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
？Firefly 这个火疫病就是说，我们这边还挺厉害的，就是基本上要两三天就要 check 一下梨树有没有叶尖叶子有没有变成黑色。对吧，然后果子上有没有留那种黑色的脓水一样的东西，如果有那么好赶紧打掉，赶紧掐掉，然后把它焚烧或者扔在这个垃圾箱里面，不要堆肥，什么都不要。哎，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只能是不停的就去看，不停的去看，一旦发现就掐，一旦发现就掐。那我现在11天没去管它，那它一下就泛滥了，泛滥的话就基本上很难再救回来了这个树。
如果要是打药的话，你并不建议打药，而就是属于这种
打药没有用，这病打药没有用。目前这属于就梨树的，就是癌症，打药没有用。得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要不停的要搞。对，
这真的是不太容易啊！种一棵树要好多年呢，得了一次病就挂掉了。
所有的这个种梨的科学家、园林家都研究很多年，就是没有研究出来对付它的药。有毒的也好，没毒的也好，都没有，都研究不出来。对，哪怕是有毒农药，就是豁出去了，打他一次，就是把能治过来。我今天梨不吃了，这样的药都没有。他就是得了，一旦感染到主干，基本就是死，没有戏，没戏的。而且他今年你控制住了，好像说长得还行，就是你以为 OK 了，然后到冬天他这个病菌，它是在树干和土壤全部会过冬，所以你那个休眠时候不停打药，那个药就是说可以预防一下，预防让它晚点发病或少发点，但是它最后还是会发。
天哪，听这么一讲，那如果做种梨的农场，经营的风险太高了哈。
风险是很高，就经常一个梨园整个全部摧毁。
哇，
很头疼，
风险非常的大。 它发生在会发生在各种品种的梨树上面吗？
亚洲的梨抗性要高一点，但是也感染，就是像欧洲的梨种呢，基本上是非常容易感染。像美国每年因为火疫病梨损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钱，没得救。
请你再说一下这个火疫病它的英文是什么？刚才没有特别听清。
Fire blight， 火疫病、
哦、
，fire 就火，然后着火就输了烧了火一样 ，fire blight，
好，
是由真菌引起的一种病。
感谢你的提醒啊，所以种梨的听众朋友要格外的小心了。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大明咱们休息一下啊、哦。我们的热线呢也可以听众朋友公布一下，888-275-1628。如果您有种植蔬菜或者是果树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湾区种植蔬菜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大明的菜园特别的有规模啊，也非常的有心得。他自己在 YouTube 频道上呢有一个他的 channel， 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到他的频道，您在 YouTube 上搜索刘大明白就可以找到他的频道了啊，看看他是怎么样经营他的菜园。另外呢，我们今天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种菜或者是种植果树的问题，特别是在夏季里高温下容易发生的问题哦，可以打电话跟大明交流切磋请教。啊，大明欢迎回来哈。这个夏天的极端天气啊，会带来很多问题需要去做处理，比如说像那么高的温度啊，你是大太阳下可以浇水吗？或者是可以施肥吗？这些事情该怎么样考量呢？
嗯，施肥的话，就说在热天的话，施肥的话问题不是很大，对，跟热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浇水的话，就是说，应该是天热最重要的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天热嘛，它这个蒸发量比较大，蒸发量比较大，所以我们考虑，就首先第一就是浇水的频度要增加，尤其湾区的温度这么高，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把这个要 check 一下这个土壤的湿度，手指要伸到土壤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两三尺的这个，这个湿度啊，如果是干了的就要浇。有可能呢，像比如说40度左右的温度，明天要浇两水，早上一水，然后傍晚一水，浇两水。光浇水。
刚才你说的手指伸进去是两三指是吗？
两三寸左右吧。如果说你发现那个土一都变成那个散的那个粉末了，对，
哦，
就说明你那个水就是要浇水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你浇很多水，然后为什么浇完水然后发现那土还老是像粉末一样，有机质不够了，它不保水了，也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土已经是一盘散沙了，你明白吧？就是说你浇多少水都是白费，都往下漏。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往里掺有机质，像牛粪啊、鸡粪呐、啊，把这个水把这个土重新要养起来。那么通常种过如果你正常种菜种过一两季的话，基本上土的保水性会下降很多。对，就是认为土已经没什么养分了，然后这些养分都被吃掉消耗掉了，就菜耗掉了，剩了一堆就是渣子，那些渣子它是不保水的。然后盆土有同样问题，盆土也有同样问题，就是用久了的盆土，就是你就发现你浇多少水盆怎么还老是干干的，这就是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要往里面浇有机质了，加有机质了。尤其夏天的话，那个盆土，尤其是有些花盆，尤其还是吊起来的那种，或者是种植袋里面是布的那种，哇，那个透水性相当好。对，然后你就老得
穿土而过哈，像
啊，就是穿土而过，那就是一天浇两水甚至三水我的小花盆，甚至一不浇就死。呵呵，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过去还以为那个不容易就干掉了，我还以为是因为土质太疏松了呢，其实是缺乏肥力了哈，有机质了。
土质疏松，你看啊，土质疏松，然后同时土质还要保水，这两个就是矛盾的。对，
是有点矛盾哈，嗯。
对，就好像你要求一个女的既要那个什么小鸟依人，又要求这个女的事业特别特别强，对，
非常能干哈，
矛盾体。所以这怎么解决这矛盾体呢？就是你往这个土里面掺些有机质，它可能就会达到又疏松，然后呢有机质能会把那个水 hold 住。对，但是通常我们的土用到一段时间就没有这特性，就会成为有点渣了。对，就浇水。
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在地面上地表覆盖点什么东西啊，能增加土壤？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echnique、嗯、就是加那个 mulch。 对，加 mulch、
哦、
那加 mulch 这些年的心得呢，我就说加木屑，对吧，就是比较常见，加木屑是有用的，加稻草是有用的，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土壤表面、
嗯、
对吧，直接铺一层堆肥也可以，两寸的堆肥，不要小看这个堆肥，堆肥这东西就是它也是相当保水的。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用覆盖物来做 mulch。 这今年我有做的一个实验，就是说效果目前看来还 OK， 但也不是很理想。就是说我在比如说我在一个四颗辣椒中间嘛，我种了两颗甜瓜。
嗯，
那么这两颗甜瓜呢有什么特性呢？甜瓜就是它在地面上有多少空间给你铺多少空间，所以最后呢甜瓜就把你整个菜床全部长死了，
这就是你的地被植物了，等于是
哎，土的空间全部长死，这样的话你又可以借甜瓜吃，又可以有那个辣椒吃。对，目前看 OK， 但唯一缺点就是甜瓜它有一点攀援的作用，它有点攀爬作用，所以它有时会长到这个辣椒的叶子上，影响辣椒的光合作用。所以呢这个需要你人工有时把它稍微扒一扒，就是把它 separate 开，把那个甜瓜和辣椒稍微分开一点，人工分离一点点。对，这个是我今年的一个实验。当然还有一个今年还有一个实验，就是说利用野草来做 mulch。
哇哦，就是家里草皮上割下来的那个草吗？
当然这个草就是说非常讲究，这个草呢就是说不能是那种像比如说蒲公英那种高大型的野草，那个还麻烦了、嗯、那个话
带着草籽儿那就麻烦了，对吧？
对，它实际上是去抢水的。对，你要让它允许长一种什么野草，这种野草呢就是非常非常，这加州好像有这么一种野草，就非常非常的矮，极其之矮、
哦、
矮到就是说两三毫米的高，这个草不会超过两三毫米高，然后就紧贴着地皮长一层，然后呢它这个根系呢又就是说又不是特别特别深，对，又不是特别特别深，就这么一种野草，然后它铺的面又很大，有多少给你长多少，目前发现一种草。然后如果你没
有
的话，哎，如果你没有这草的话、嗯、你可以人工的 introduce， 人工的引用，比如像马齿苋这种东西。
哦，
马齿苋特点就是说爬的也是一大片，然后呢它那个根呢也稍其实也不深，马齿苋的根系不深，然后呢马齿苋是一种多肉植物， OK， 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一种多肉。
哦、
对，养多肉，对，原来我们看很多多肉漂漂亮亮，但是马齿苋是一种多肉，事实上很多多肉的植物里面是马齿苋科的，对，叶儿都有点像马齿苋、哦、那多肉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保水，因为它的叶质呢、嗯、它的叶子肥厚，有拉质，它可以保水。所以你想象如果一个菜床里面长满了这个马齿苋，长了很多马齿苋，它实际上是可以防止你的这个土壤干得过快的，还因为它是一种多肉植物，把你这个土保就是罩住了，同时呢马齿苋又把你的这个地表的这个水呢全部就相当于是全部抽起来，然后送到它的叶片，它的叶片就相当于给你的这个 土壤上铺了一层水质地毯，对，奢侈的水质地毯。那这个呢，就是利用野草的一个办法。当然，我麻市县的这个办法只是我一个构想，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应该会比较管用。
那您说的刚才那种铺的那种野草，假如说我们能找到这种草，那你是要在开春的时候在土表撒上很多这个草籽呢，还是说你
野生的？我像我的菜园里面啊，就每个人的菜园这种野草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有这样野草，我就是说我们在寻找这种有这种特性的野草，像我菜园这种野草每年都长，我不需要撒，它自己就生出来。就是很小很小，小叶片很薄，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拔它嘛，觉得挺乱的。后来有的时候就发现，好像不拔，我看也还行。然后我就发现不拔的话，实际上你摸一摸底下的土，好像就没有那么干了。它因为它防晒嘛，它防止土壤这个水分挥发，所以后来有的时候我就不拔它了，算了，就留它在那儿。
这样子，大明，提出个请求，一会儿等你下了节目，把这个草照张照片，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会上传到网，我们希望之声网站嘛，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提图哈，这样大家想了解到底是哪种草有这个作用的话，就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找今天的节目，就可以看到这个草的样子了哈。
对对，
好，
对，利用野草做 mulch 呢，这个本身不是我发明的。这个有很多人其实在做，
那你说比如说像薄荷这种植物可以用它来做帽子吗？
不行，
是
不是薄荷可不行 ？No， 薄荷的话，它的特点，它是入侵性的，它的根太深了。
OK，
你要种薄荷的话，是你这一片 OK， 可能是不用浇水也行，因为它根深嘛，然后它这一片都那个啥，长得也还都行，然后热也它也不怎么。特别特别怕热，但问题是这一片也就都是薄荷了
，take over 了哈，他喧宾夺主了。
对对，是的。
好，那咱们讲到这儿的话，还要再休息一下哦。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有种菜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接下来进一段工商资讯，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种菜达人大明，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种植蔬菜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继续我们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挺好的消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对电动汽车感兴趣的话啊，那我们在奥克兰的Lexus 车行 Clisum Lexus 车行呢，他们在最近啊有推出2024年 RZ 系列电动车的一个惊喜价格，据说这个价格是有史以来最优惠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大家如果对这款车很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到奥克兰的 Clisum Lexus 去看一看在那里面呢他们有就是华人的销售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服务，全程都是中文的服务，您可以直接过去看，也可以呢先拨打他们的电话咨询一下，咨询电话呢是510-903-8018 510-903-8018Lexus 的电动车目前推出最惊喜的优惠价，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别错过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菜园的话题。大明，刚才您讲了您正在试验的用一些野菜啊或绿植来当地被植物来保水，其实也能起到防杂草的作用哈。那么从这个功效上来讲，在它和 mulch 之间您怎么做比较呢？它们各有什么样的不同？
做 mulch 的话， mulch 的话它
mulch 要花钱，这是第一点，但是不贵。
要花钱。对， mulch 的话花钱的话，然后 mulch 它有一些优势了，就是说它这个本身也可以降解以后作为一种养料，给这个土壤提供一些养料。对。对，然后就是说浇水的时候呢 ，mulch 的话， 可以就是浇到 MOS 上的话，就是它反弹那个水不会带有很多病菌反弹到植物上。如果你直接浇到这个土壤的话，有时会有把那个病菌反弹到这个植物上，不好。
哦，所以你比较倾向于用 MOS 吗？
MOS 的话，这个我现在不太倾向于用 MOS， 因为有很多 MOS 有很多的劣势，就是说，一就是它花钱，你要买，对吧？二的话就是你要就是要去每一棵植物都需要铺，这工作量比较大，
而且下面还要防草的那个布，对不对？
那个倒不需要了，那个倒不需要，
就直接放在土壤上就行了，
直接放土壤就行，防草布不需要，防草布的话铺那就工作量更大了，那你基本上就是起地膜种菜了，这个菜床先铺地膜防草布，然后中间挖几个窟窿，然后把这个菜移进去，然后上面再铺层 mulch， 当然是好了。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而且你秋天、冬天一冻春菜，那 mulch， 那个防草布、那 mulch 那些东西都得拆，那实在太热。
而且你要想土壤活化更新的话，也很麻烦哈。
是，你要 mulch 的话，如果你用木屑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过段时间不在这个地方栽这个植物了，那个mulch还要收走，因为它是木头渣子嘛，你还要收走，你不可能把它全部 blend 到你的土里面。有的时候你铺太厚，你那土里面 blend 这么多木头渣子也不好，因为它降解的时候会消耗土里的氮，对，并不好。我现在基本上不太，现在粉基本上不太用 mulch，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是在寻求更多的这个就是更聪明一点的办法来代替 mulch。 像我说的，利用这种地表野草，利用这种就是说甜瓜，今年的甜瓜、还有西瓜甜瓜这两个特点都是很显著，就是说有多少地给你拔多少地，全部给你插满。对，然后只要你的植物就是比它高，比如说辣椒、西红柿比它高的话就没关系。
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办法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高温下蔬菜，尤其是华人常种的一些蔬菜，什么豆角啊、黄瓜、西红柿，会容易有一些病，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些病的应对办法呢？
对，这个病的话呢，我们专区里面主要是一干一热的话就容易长红蜘蛛。
红
蜘蛛、就
是、
是
吧？这挺麻烦的。
对，就是螨虫类的一个大型的 headache。对，那长了一旦得到晚期的话，基本上没什么救了，你就只要把它拔掉了。那初期的话，像我说的，温度一高的话，你可以每天就是隔三差五的喷水，给蜘蛛喷水，整个植物喷啊，不是光给浇水，就是植物给叶面浇水，当然也起到一个降温作用。就早晨喷一次，晚上喷一次，天天这样喷水，会有效的抑制一下红蜘蛛。但红蜘蛛用药打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打透、打穿它的。它这个在叶面、正面、反面它都有，所以说红蜘蛛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对，
好像有那种专门去红蜘蛛的，就是它螨类的那种特殊的药，一般的药，
病毒
害的药，
对，都属于农药类型，是有很多农药类型，而且它是复方的，就是一个农药类型，一种方它是解决不了，都是复方的，复方的话它还是抗药性，抗性很快就上来，所以即便是复方农药，这个你要打不同品种的。不同组合的这个复方农药才可以打住红蜘蛛，但是打也很难，因为它正反面又很都长，而且发现就是晚期，一旦发现那些小网了，小细网，叶面已经开始有点变黄点了，那基本上就挂了，就没得救了。它主要是防的东西，主要是防，就是还没有的时候你就要打药，对，不让它开始长，一旦长上就基本上很难搞。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拿水冲，对，因为它是七天 ，OK， 它是七天一个周期，记住红蜘蛛是七天繁衍一代，所以话你的打的
那快了去了哈，
对，所以打水冲水的频率不可以低于七天，一旦你的频率低于七天，比如说八九天才打一次，它已经下一代出来了，所以理想上是三天就要打一把，
哇，这个是有没有什么办法？除了水冲，有任何，因为你打农药，那就不算是有机菜园了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物理上的办法？比如说我搞，
目前看没有，它物理防护也防不了它，因为它太小，什么网都能过，基本上没救。蘑菇
明
是最
白。
难的，应该说比蚜虫这些都难度数量级都不是一星半点的，就是都增加很多很多。蚜虫是最好办的，红蜘蛛很难打。
那像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什么灰霉呀、什么锈病啊这一类的怎么办？也是去打药吗？还是
这些
怎
就
么
是
处
摘
理？
叶嘛，就是已经感染的
哦，
叶就摘掉，然后没感染的话就打药。
对，这个药里面有没有有机的药？你觉得
有，
是
这
还
些都
可以的？
有相对有机点，像铜剂啊，copper fungicide 这些这
嗯嗯。
杀真菌的药都是有的，对，可以打这些有机的。但是呢，像白粉病也是，但总体都是防这些
嗯，
虫啊害，总体都是防。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你这个，就比如南瓜吧，得了白粉病了，基本上就是 too
哦，
late 再打。你已经得了白粉病的叶儿，再打，你想把那叶儿打成像正常叶儿一样吗？不太可能，恐
嗯，
怕这个叶子就恢复不了了。但是你可以把它剪掉，然后你可以打那种刚刚长一点点，一两个小点儿了，或者还没长的，全部打一遍，它有一
嗯。
个预防作用。但是一旦得上了，很难让它 revert 回去。对，即
听
使
大明这么一
得
讲，
了
觉
病，
得
基本就是
错
大
分
刀
了
阔
吗？
斧的剪，然后剪完，然后焚烧。然后剩下的赶紧再打一遍，然后防起来，还能缓。然后呢，剪完以后呢，就是说，可以给它施肥，但是又不能施氮肥量太大的东西，因为氮肥很多时候是促进这些个虫子，尤其是红蜘蛛啊、蚜虫啊这些真菌啊这些病都是在叶子上嘛。你如果给了很多氮肥，你觉得哎呀，赢植物吃亏了，你给了很多氮肥，完了。那你就相当于喂了这些个虫子，又狠狠喂它们一遍，所以呢，在这
OK，
个打了这些药、打了这些叶子以后呢，不要施氮含量太高的肥料，可以施一些磷钾含量高的肥料。
好的，谢谢大明的提醒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就到了，看来做农民真的很不容易哈。
不是一
但
般不
是，
容易，对，非常的，人的感觉，人的这个心情，随着这个菜园的好与坏，在每天在起伏跌宕，
所以过去说靠天吃饭嘛，现在科技
真是
发
靠
展
天
了
吃
是有一些方法，但是也得费出很多的心力。不过呢，相信大家也都是乐在其中。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哦，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了，谢谢大明。
好的，OK，好，拜拜。